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体健这两个字，体呢是身体的体，健是健康的健。那体健是什么意思啊？体健呢就是指身体健康，身体强壮，动作灵活，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他的精力非常的充沛，他也不会生病，也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缩写，叫做体健。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拥有这个非常强健的体格啦。好，所以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老人家虽然已经80岁了，可是呢他的身体依旧呢非常的体健，意思就是说他身体呢非常的轻盈，精力呢非常的充沛哦。那另外呢也有体健检查哦，也就是说呢身体健康检查，我们也可以叫做体健检查。
I'm gonna
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就叫做学校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要上学呢？好，小朋友会不会每天都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要上学呢？学校是谁发明的？花儿姐姐看到这本书啊，真的是觉得很有趣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古希腊时代，那我们看看这本书当中，我们进入到古希腊时代的时候，那时候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学校可以念呢？好，花姐姐看到这张图片啊，讲到这个有小朋友就是有个大人呢，他说，各位小战士，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就是如何面对疼痛。好，那就有个小朋友问他说，我的猫可不可以一起听呢？好，来，花姐姐把这段文字读给小朋友听。古代希腊有许多王国，每个王国都有自己擅长的学习领域，例如斯巴达是一个军事王国，斯巴达人教导和训练男生成为战士，女生则是要成为战士的母亲。好，这是古希腊时代。好，接下来花儿姐姐继续读咯。另一方面，雅典人则希望发展人类的心灵精神，所以他们教导孩子读写、哲学和文学，培养体能以及如何演奏鲁特琴。雅典人也会教导拥有健康俊美身体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优美的身体里会有优美的心灵。雅典的儿童要上两种学校，但是只限男生，体能体操学校，从事运动的训练，音乐学校，学习读写、算术、唱歌和演奏乐器。富裕家庭的男生还要上课外才艺，例如公开演讲的艺术。好，所以这是古希腊那时候的小朋友，他们呢只有男生可以呢去学校，这是雅典这个地方啊。那另外呢，好，他们分成体操学校，就是体能学校，还有音乐学校啊。所以只有呢有钱人的家里面的男生啊，他可以去上一些课外才艺啊，包括像什么公开演讲的艺术啊。好，所以呢像古代呢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没有去上学，那他们就必须要工作，还有去帮爸爸妈妈，那只有呢有钱人家里面的小孩是不必工作的，好，才有时间呢去上学。好，那这是呢这个古希腊时代啊。好，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就开始会有这个体育课呢？其实现在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大概也会有体育课。那为什么会有体育课？其实学校里面设立体育课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身体的教育哦，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呢去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些运动的技能以及知识，并且呢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的运动家精神。所以呢体育课它不只是让我们玩耍，它呢更是在学科教育以外，希望可以提升每个小朋友体能的体适能，去舒缓你的压力，而且呢确保你的这个终身运动的一个素养的养成啊，就是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所以呢其实体育课它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哦，因为花儿姐姐发现好多的小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儿子还有我自己呢，其实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还真的蛮不喜欢体育课的。但是我小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有游泳池啊，所以我们的体育课呢就有游泳这个项目，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花儿姐姐很喜欢游泳，所以呢我觉得体育课还是要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训练。那也许呢有兴趣的我们就会非常喜欢，那可能很枯燥 躁的，我们可能就很想放弃啊。好，所以呢，体育课它的重要功能包括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跟发展，它也可以呢帮助我们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它也可以去舒缓我们的压力，而且让我们的心态呢是比较健康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些社会的技能，还有品格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传承运动的技术。也就是说呢，当你很厉害的时候，你也要把你很厉害去教给别人，让别人呢也可以变得跟你一样厉害。所以有人说，体育课呢真的是学校完整教育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环哦。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完古希腊时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是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学校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要上学，里面呢帮我们介绍古罗马时代。古罗马时代呢大约是2300年前哦。那么在古罗马呢，大部分的小孩都是在家里面上学的，父亲呢就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教的是算术还有读写。有些呢有钱人家里面的小孩呢会去上游乐学校，那这种学校呢则是会教阅读跟书写哦。啊，那另外呢就是 罗马帝国呢，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渐渐发展出学校的系统咯。那小学呢，是给年纪小的男生和女生呢去学习读写跟算术哈，大部分都还是男生，因为那时候呢开始慢慢的转换嘛，所以呢可能就开始有陆续的有女生到学校去学习。那么在12到16岁读的学校呢，会去教他们文法跟文学。那16到19岁读的这个学校呢，教导的就是像什么修辞学啦、公开演讲啊、科学啊，但是记得还是有钱人才能够读的哦。好，那其实呢在过去啊，就是一个比较有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其实像很多的小朋友，如果呢他的背景或者是他的家庭呢不够有力或者是富裕的话，可能他连学习的机会呢都会失去。那我觉得这是让这个小朋友呢稍微了解。那像现代的话，已经是教育非常的普及了，也慢慢的都把这些所谓的歧视啊通都拿去了拿掉了。于是很多人呢，他其实不一定呢是要到学校里面去学习，他可能可以透过呢像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在阅读上面呢去学习。那花儿姐姐记得呢前一阵子就是像股神巴菲特啊或者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他们都是呢对于在从商啊经济上面呢有很大的成就。那就有人出书呢说到，哎，有钱人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呢都很希望自己成为富裕家里有钱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像刚才我们讲到，不管是在古希腊或者是古罗马，那他呢都必须有钱家里有钱他才能够去学习。那现在呢当然教育非常普及了，而且政府呢还规定呢，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把小朋友呢送到学校去学习。可是呢当我们出社会，当我们看到我们努力了这么久，我们可能还是没那么有钱，我们就很想知道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好，那就有一本书就讲到，他说其实有钱人啊真的很喜欢透过阅读这件事情去获得知识，还有呢去学习这个缩短他们的一种学习曲线，然后去培养他们决策的思维，以及呢让他们可以不断持续的学习。所以人家说呢，其实像富人脑，就是有钱人他的脑袋，他就是喜欢一种低成本的自我投资，因为呢透过阅读一些成功人士的经验，让他们可以培养这个所谓的富人脑。富呢就是富有的富就是有钱人的脑袋。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你可能呢慢慢长大，你也很想知道有钱人他们到底为什么喜欢阅读。那其实刚刚花儿姐姐有说了，有钱人喜欢阅读的理由大概就几个。第一个，他们想要缩短他们成功的路径，就是他们想知道别人呢在财经或投资或创业方面的一些经验，也就是说把他人10年的智慧让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吸收，快速成为自己的资料库。那另外呢，他们要培养富人脑跟决策力，所以呢他们透过高质量的一个阅读去提升他们流体的智力，学习怎么去解决复杂的问题，还有培养一种抽象的思考能力，然后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商场上面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再来，有钱人呢喜欢去持续的学习，去拓展他们的视野，因为呢他们认为阅读就是可以获得很多的新观点，也可以去克服时空的限制，他们也喜欢建立这个专注力的一个习惯哦。好，他们也觉得阅读呢是很解压的，因为深度的阅读是可以训练专注力的，让这些有钱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带来一些心灵的平静。那当然最重要就是透过一些可能读书会啊，或者是分享书单啊，他们也可以跟志同道合的一些高端人士呢去建立一些交流圈。所以对有钱人来说呢，其实阅读不只是获取资讯，而是一个重塑大脑、强化思维、精进人生策略的一种致富习惯哦。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了古希腊时代以及古罗马时代当时的小朋友呢他们读书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讲到有钱人有阅读的习惯，其实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呢，就是必须要建立起啊，就是正确的心态。因为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说，我没有时间念书，或者是我念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专心，或者是有些书我根本看不下去。可是小朋友，如果你知道啊，就是阅读呢它有很多的好处啊，像比如说它可以提升你的词汇，它可以呢去集中你的注意力，它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它也可以让你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心里面呢获得平静，去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当你了解这些阅读的好处，花儿姐姐就觉得那些借口呢它就不应该是你不阅读的理由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